面开始播放免责声明。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东北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根据监管规定，未经东北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制作纪要、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大家好，欢迎参加东北计算机 Token 工厂专家小范围交流会议。目前所有的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在演讲结束后再给大家留有提问时间。现在有请主持人开始发言，谢谢。
大家好，各位投资者啊，专家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开始我们 Token 的 Token 工厂的一个小范围交流啊。那现在有请我们专家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目前啊 Token 工厂的一个简单情况。专家可以听到吗？
可以。行，
那麻烦您先介绍。
好的。各位投资者晚上好，那个很感谢东北计算机这边邀请，就是邀请我过来讲 Token 工厂这个事儿呢，其实从我的角度看，对于我们公司来说的话，它是一个只是一个收费方式的一个改变，它所销售的这个东西呢，本质上还是差不多的，我们之前做这一块业务呢，开始是这种模式比较简单的算力租赁的这种业务，然后后面发展到今年的这个二三月份啊，明显发现 AI 应用兴起速度非常快，然后这个调度量啊上升了很多，开始涌现出了一些小的需求，开源的这个模型呢也越做越好，所以模式上的话就开始探索这种从卖卡时到卖 token 的这种模式。我们公司之前做这种裸金属的算力租赁都是3到4年期的，然后出租率的话在90%以上，但是毛利呢始终卡在这个大概20%多这样的一个水平。客户到期就会去比价，像这个 H100 月租有一阵从大概6万多涨到了7万5这样子，但是我们这一块业务仍然赚的都是电费和折旧的一个差价，所以今年的话，这个模式开始有一些转变，这个做了 Tokens 工厂，然后这个事情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是看到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这个可以去服务于一些中小型的客户，然后不去卖时间啊，去卖的都是产出。那么我先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商业模式。因为其实我们也是处在一个算是我们的一个新业务吧，刚刚探索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我们觉得呢，这个Tokens 这个模式呢，计费方式从之前的 GPU 小时变成了这个每百万 Token 啊，它是一个时间到结果的一个转变。客户买单的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不是时间了，就不管像卖时间的时候，它是不管你用不用买啊，都是要付费的。然后现在的话，只考虑产出的一个多少。像过去的这种模式的话，如果客户使用训练，那利用率的话是可以达到个80%-90%啊。但是如果说是去用做推理，一般使用率的话也就在30%-50%这样啊。到现在这个 Tokens 工厂这个模式，我们公司现在有一些这个在跑的这些项目的话，可以看到 我们测算极限啊，大概使用率的话可以达到80%以上。然后价格的话它也会有一些小幅的一些上扬啊，这个卡元的话它的这个受限度也相对要好一些，可以使用一些国产啊，国产的话在推理上面跑的效果还可以。然后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毛利率呢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从之前的这个20%的一个毛利水平到现在在理想情况下的话能到50%以上啊，个别跑得比较满的那种项目啊，单台的那个服务器可以达到70%多这样的一个水平。这个回本期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从先前的这个3到4年这样的一个区间一下子缩窄到两年不到啊。然后客户这边的话它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客户先前的话更多是这种大型的啊客户，然后中小型的客户相对比较少，然后到期之后的话一般都会他们都会去做一个比价，然后会在这个价格上它的这个压力会比较大。然后 Tokens 工厂这个的话一般就不会去签一些长约，然后客户比较分散，相对而言的话粘性还可以啊，因为它也有这个跟模型之间的调试绑定技术的一些技术的一些牵引成本在啊。抗这个市场的一个价格周期波动的话也是比较明显的啊，因为客户这个分散的话整体的话价格是像我们这几个月跑下来的话是稳中有升的啊。然后像Tokens 工厂这个模式呢这个市场上主流的这些玩家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大厂的这个卖 Token 的模式啊跟所谓的这个 Tokens 工厂是比较像的，然后但是他们的话因为都有自己的特定的模型啊，所以限制呢也相对会更多一些。在这个大厂以外其他领域今年我们也看到业内的这个玩家越来越多，主要的话是这个一些初创公司，然后这个运营商三大运营商尤其多啊，然后还有一些第三方的啊独立的一些这个之前做算力租赁的啊这样的一些公司啊，有一些上市公司也有一些非上市的一些公司。这个 Tokens 工厂的话对我们而言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利润率啊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在这个传统裸金属租赁里面的话一般比如说这个 H100 一般的话是使用8个小时左右，然后到 Tokens 工厂这个模式平均的话都是在12个小时。然后在个别场景下的话可以跑到这个16个小时到18个小时啊，利用率大幅上升，所以这个带来呢这个单位 token 的这个产出成本啊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像近期的话这个 tokens 工厂我们这个模式的话最近有明显的看到模型的一个迭代速度它是比较快的。像我们大概1个多月前我们客户过来要适配要问的都是这个质朴的 GIM 5.1，然后后面的话是到5.2，然后像近期的话就开始变成这个 Kimi 的 K3 了。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再去问这个 Minimax 这个最新的这个版本。然后这个每一个模型呢像我们技术团队这边就有看到它的这个对于国产的一些设备它的适配度啊其实是越来越好的，然后我们也是看到跑的呢是相对是越来越顺。我们这个在刚开始做这一项运营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说 是还是有些亏钱的。但是这两个月到这个 GM5.2 啊，以及到现在这个 K3 啊，已经开始看到盈利逐渐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中，它呢有一些技术的一些适配，然后模型的调度，然后还有这个模型的托管管理，异构的啊这样的一些技术，这个的话整体的话是实现了我们在这个TOPS 工厂这个 GPU 上面它的一个使用效率大幅的一个提升。在这样的提升之下的话，我们的整体的这个运营成本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面看到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然后当前这个市场呢，我们这个下游的客户啊，也分享一下这一两个月的一些变化，就是在大概今年年初的时候，更多还是大模型厂商相关，然后是服务于他们的需求或他们外溢的一些，就很明显看到有一些就是为他们去做倒卖生意的这样的一些主体。然后在今年的这个四五月之后啊，开始涌现了一些中小型的这种算力需求，企业的客户、 AI 的开发者，然后尤其是海外的客户啊，这些量都开始越来越大。大模型这一类客户的话，他们的量级是这个差不多是上亿吧，然后运营商的话是千万到亿这个级别，然后企业客户像我们公司接触到比较多的都是一些相对偏小一些的，这些企业客户的话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啊，甚至有一些个人开发者几万啊这样的一个量级都是有的。然后海外客户的话这边就差异比较大了，一般是东南亚会更多一些。然后我们这几个月呢也是看到其实运营商在这一块的发力会比较多，我们这个业务开展过程中跟运营商是这个既有竞争啊，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啊这样的一个局面啊。这个其实很多业务的一些开展是需要运营商这边来配合的，但运营商他自己的话在 GPU 层面呢他做的又相对不是那么多啊，就会交给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去做。然后我呢整体是觉得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啊，它未来它的量会提升的比较明显，因为就是现在已经逐渐从大模型的这种基础模型转向了各种的 AI 应用，然后这些 AI 应用的话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客户他们都是希望能在自己的设备上跑，自己部署的，所以的话他们会去采购一些像我们这种第三方主体的这种 tokens 的套餐啊，按 tokens 来支付啊。然后这些模型啊，这些开源的这些模型它的一个使用效果也明显比年初的时候要好很多啊。所以这半年吧，相关的一些玩家的数量呢也是越来越多啊。在这个模式里面的话，它是会有一些就如果是跟运营商啊或者是甚至可以跟大厂去合作，它可以是有一些分成的。这个分成模式的话，像我们跟运营商聊的时候的话会有一些就直接的敲定一些分成比例。当然这个设计呢会比较复杂，会要求有一些这个包销，然后在包销的基础上超额的部分你七我三或者我三你七啊这样的一个分成，然后或者的话是跟一些其他的这种跟我们相似的一些主体会成立一些合资公司，合资公司的话会按照这个股权比例来进行啊这样的一个利润的一个分成啊。这个像这样的一个模式的话，这种分成模式的话， 它本质上是我们的一种风险分担机制。就是客户的话，因为下游的客户波动呢还是比较大的，这种中小型客户我们需要增加它的一个数量，然后销售团队相对是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精英的销售人员呢又相对比较稀缺啊，这个为了降低这个客户波动风险，我们往往会选择这种合作的方式啊，去共同开拓这一类的这种使用 tokens 的客户。然后最后我再说一个，就是最后再说两个吧，就是像这个一个是行业，行业这边的话，今年上半年看到的一个增速非常之快，主要是我们的感受应该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写代码的这种 AI 的这种需求啊，AI 算法的这一类需求，它的这个量增长非常快，然后有一些企业客户的话也上了这样的一些功能，然后这个企业内部的话，有一小批先行者尝试使用这个 Open Cloud 啊，包括现在有些企业开始使用 Work Buddy 啊，今年上半年的这个 Tokens 的调用量，我们觉得可能相比于去年有个10倍、20倍这样的一个增长。然后这个裸金属的一个算力租赁啊，我们公司另外一个部门裸金属的算力租赁这边，上半年的话也是处在一个有市场但是没有货的一个状态，供需缺口呢整体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在这个市场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因为打卡的一个受限，开始有更多的玩家，包括我们自己，转向了尝试国产卡的一个算力租赁。然后因为国产卡呢，实际上它去做这个训练，效果相对比较差，所以我们会去把它做成这个 tokens 工厂的模式啊，卖 token 的这个方式啊，这样的话盈利性呢会好很多。其实前几代的这个国产产品的话，它还是需要经过比较多的一些优化的啊，但是到现在的话，这个国产的这些卡的话，它的整体的性价比，在这几轮的技术优化迭代之后的话，已经达到了一个可用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其实我是判断，再往后的话，如果说因为打卡它收的越来越紧啊，这个国产卡的一个tokens 工厂这个模式啊，它会走得越来越顺。然后像现在国产这边的话，这个寒武纪我们是了解到比较好，但是实际上市场流通比较少。像这个海光啊，木西啊，这个还有碧润，这些都还可以啊，经过优化之后的话都还有一些空间。然后还有华为啊，华为的话是很明显的应该算在市场排在非常头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像在这个市场里面呢，做这几个国产卡的话，有几个公司做的还相对比较大一些，像有几个初创，一个叫都是北京的，一个叫这个趋近科技啊，一个叫清晨极致，然后还有一个硅基流动啊，这几家的话是做的还相对比较好的，然后这几个月的话在tokens 工厂这一块的放量也比较明显，然后还有几个是由这个传统的裸金属算力租赁转过来，然后在 tokens 计费这个方式下转变速度比较快的这种相对传统一些第三方公司，这个润泽科技，红星电子，然后润建股份啊，这几个的话他们在这一块它变化还是比较大的。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无问星球啊，无问星球的话它也是这两年啊往这一块转变比较快。但是像上述这些公司的话，他们大多还是这个以英伟达卡为主啊，包括这几个非上市的 它还是以这个英伟达卡的一个优化调优，然后以它为基础的这个 Tokens 工厂为主，然后配套一些这个基于国产卡优化之后的Token 工厂模式。然后最后再说一个，就是像现在的话，有一个趋势，就是一个理想模式的话，一个理想模式是可以去做白天的话给中国的企业去做推理啊，然后晚上的时候呢给有时差的最好就是北美的这些公司去做推理，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24小时的一个满载使用率啊。然后现在的话，国内的话是有一个这个比较典型的在这个去年还是今年年初吧，国家批复了汕头的这个华侨试验区做来数加工的一个试点，它呢给企业的数据和算力出海提供了合法合规的一个渠道啊。这边的话它设立了一个数据保税区，然后海外数据呢可以通过专用的通道进入物理隔离专区啊，区内呢设这个 AI 推理，然后在区内把这个推理完成后把结果原路返回境外啊，全程不与这个境内企业做互联网的一个交互。汕头这边之前的话是有这个国际海缆站啊，带宽的话是比较充足的啊，它的绿电也比较充足，所以那边的话它先行开展了这一块的一个商业模式的验证。然后当前的话其他各地政府都在去探讨这个 token 出海的一个模式，像我知道的这个广深这个片区，然后还有厦门这个片区啊，这些都有很在积极的去推动这个事情。当前其他地区的进展的话应该是都已经论证清楚了这个来数加工的一个可行性，然后下一步的话是要设立这样的一个物理隔离区啊，然后在这个隔离区之内去做这样的一个tokens 的一个售卖。然后当前探索出来的这个商业模式的话，北美这边可能还没看到大规模的一个跑通，然后东南亚这边的话是开始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订单。北美这边的话更多还是有很多小型的这种皮条客啊经销商啊，他们通过他们的一些技术手段把国内的算力挂到网上去卖，然后这种的话规模都相对比较小一些啊。后面的话如果要大规模的出海的话，可能大概率还是需要当地政府配合，然后加运营商介入啊，这样的话才可能比较容易去把这个事情给做起来啊。对，我就大概说以上这些吧，然后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问。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一键提问，先按星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
哎，非常感谢专家啊。那要不我先提几个问题吧。那第一就是先问一下，就是我目前做国产算力的这个用国产卡做算力租赁的话，那大概的一个盈利情况能够简单介绍一下吗？以及他们的一个租期是不是跟用英伟达卡做算力租赁的一个时间租期也是一样，也都是在普遍在5年左右啊。然后第二呢，就是问一下这个关于 token 工厂目前那个业内目前在已经开展或已经落地的一些上市公司目前有哪些啊？谢谢。
就是国产卡的话，是这几个月明显看到有一些性价比的提升 就是它其实是需要经过一些性能的优化的，这个调优优化。在大概今年年初的时候，很少有公司去做这些事儿。然后包括华为啊，它那个时候也不是很配合。但现在的话，那个时候的回本期，可能差不多要5年6年啊。但现在的话，这个随着模型适配度的提高，随着硬件的改善，然后也随着这个市场租金的一些上行，按 tokens 工厂这个模式看呢，就其实可能也不能给到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数字，它的波动还是比较大，要看这个模型，在这个以四年为中枢吧，四年多五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是差不多的啊，是有一个明显提升，然后当前这个英伟达这边的话，3年多嘛。比英伟达还略差一些，但是已经逐渐在追赶。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是，当前这个 token 工厂这边落地比较快的公司呢，怎么说呢？就是刚才其实有提到过，像其实几个初创公司，它因为包袱比较轻，它呢是进展速度比较快的，这几个初创的话是。像做国产这一块做的动力最强的是清泉极致啊这一家，然后还有一家是这个趋近科技啊，趋近科技的话它英伟达更多一些，国产有一些，但他们都是同一个体系出来的啊，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硅基流动和无问星穹啊，这两家也算是在 DT 队里面啊，都是这种纯技术出身的啊，他们这个token工厂这一块做的也还可以，然后上海还有一家叫模型智能啊，也有一些成果，然后上市公司这边的话，可能我了解的不一定那么多啊，就是像这个有这个论剑，然后还有润泽，然后还有一个红星电子，他们都在这个token工厂这一块。有比较明显的政府的支持，然后运营商的合作和他们自己这个 token 工厂的一个开展，这几家的话还是具备一定共性的，就是像以上这两类呢，一类是它在调优方面它有很强的这个技术的积累，然后所以他们可以很容易的把这个 token 的成本降下来，它比较容易去开展。tokens 的分成，这个 token 的出海，然后还有一类的话，它是这个就是以上市公司为代表这一类啊，他们主要是依托于地方政府啊一些区位优势，比如说跟汕头政府啊，然后这个厦门、广深这边的政府啊，广西那边的政府啊，然后还有这个河北这边的一些政府关系啊，然后又有过往运营商的一些合作经验。所以他们在这个 tokens 工厂这边，从裸金属租赁往 token 工厂这个转型这个方面做的相对比较顺畅一些啊。对，
现在有请号码尾号为5737的投资者开始提问，谢谢。
哎，刘专家你好，可以听到吗？
啊，可以听到。
想请教您一下，就是像硅基流动啊，就无畏星辰这些新的token 工厂，它们主要的优势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橡胶厂商，他们去转型做 token 工厂嘛，但是 token 工厂更多是用的是推理卡去做，那后续怎么看国产卡替代？就是海外的卡，那 token 工厂它的这个竞争力是否会下降？这是两个问题，谢谢专家。
第二个问题可以再说一下吗？就是什么叫竞争力会下降？
就是现在很多橡胶厂商，他们主要是就是靠 B300去做这个就是和这个大厂和模型厂等等去进行合约嘛，但是后面的话如果是开启token工厂模式，国产卡 肯定是负责科技指控会越来越多嘛，那他们凭借什么优势，就是如果我是一家模型厂或者是我是CS 大厂的话，我直接去找像寒武纪等等这些拿卡会比就是他怎么能够竞争过，就是直接从原厂拿卡，而不是就中间再多一道他这个上租厂商这个程序呢？这个我不知道是否有表达清楚。
哦，好的好的，那我依次回答吧。那个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两类做 tokens 工厂的公司里面的话，像前一类的话，它最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技术优势，然后后者的话是少量的技术优势加特别多的这种资源优势。那前者这边的话，它大多是一些初创公司，然后且都是清北的，清华系为主。甚至比如说刚才说那个有两家，它都是同样的一个清华高性能计算院那边一个院士带出来的啊。国内的这个团队数量可以说有这方面能力的人才非常之少，能做这个事情的人非常之少，他们的订单呢其实也排得非常满啊，人手是处在一个根本就不够的状态，精力的话也只够他们去优化当前这么多数十种国产卡里面的少量的那些国产卡啊。所以在当前这个就我觉得最大的还是人才稀缺吧，然后在这种人才稀缺的这种情况下，他们每优化一种卡，这个卡大规模铺开，然后做 tokens 工厂，就它这个优化呢，它还是一个比较定制化的一个事情，就它在不一样的这个3D中心里面，它还都有一点点区别，下游模型的适配不同，然后应用场景的不同，然后使用时间的不同，这些都会有一些差异，然后这些的话都是需要人去做的，然后现在的话也就其实就这几个有技术的可能在国内也就100号人、200号人啊，可能非常少，然后就靠这些人去做啊，所以在这些公司的这个技术价值之下的话，某些卡它可以发挥出比原厂更好的一些性能啊，包括就尤其包括华为的这些卡啊，然后木犀的卡啊，这些能发挥出比原厂更好的一些性能。然后关于您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我理解就是做算力租赁这个模式它天然存在，就是无论 tokens 工厂还是裸金属的算力租赁，它天然存在，就是因为这个下游客户他只想出一些费用，而不想把这个重资产背在自己身上嘛。那么中间的这些厂商的话，他们的优势的话是对接上这个原厂的一个能力和下游客户的一个需求，然后在中间去出具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啊，使得这个实质上当前并不好用的这样的一个国产算力能够达到下游客户的一个需求，然后把原来60分、70分的一个东西去优化到80分啊。那么您刚才那个问题，那为什么不直接从原厂买？因为可能直接从原厂买拿来的这个东西，它的一个回本期可能是在5年，就在如果没有技术团队啊，然后没有这个本地资源的一个加持之下，它的回本期可能是5年，但是在经过中间这样的一道优化之后呢，它的一个成本的话可能就会被优化很多下来啊，然后到3年4年，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它发生的事情呢，一个是技术上的调优适配，然后第二呢是本地资源商的一些赋能，这个三大运营商然后当地政府都会给到一些这个资源上的一些赋能，无论是补贴啊还是成本的一些优化啊。然后第三的话是token 工厂除非说啊你是只服务于单一大客户啊，那确实是没有区别，但是你但凡就是你服务于从一个客户变成服务于30个客户，你就意味着你的使用效率会从原先的一天只能用7-8个小时啊，变成一天可以使用12个小时、18个小时，完全可以做一些波峰波谷的一些调配啊，引导一些客户在晚上在深夜使用。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我们公司的初创门比较小，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接到了一些客户的话，会刻意的引导他们把这个视频生成的一些需求 放到晚上0点钟之后去做啊，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推理算力来说，它的一个使用效率会大幅的上升。那么这个算力的话，可能我觉得可能在未来两年时间内，国产算力仍然是使用在推理上会更多，然后 Tokens 工厂这个事情的话也应该是都是在推理这个领域，训练的话暂时还并不涉及啊。然后当然就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公司呢现在也是看到，其实用 B300 啊去做这个 Token 工厂去做推理的话，它性价比也还可以啊。只不过说国产的话它的合规性更好，然后拿卡渠道呢相对更加通畅啊，然后国家这边对这个事情的支持力度呢也相对比较大，就是资源那个层面，运营商啊和这个和政府这一端的话，他们会对国产这边有更多的一些支持。对。
好的好的，谢谢专家。那个现在还可以听到吗？喂。
啊。
就是这个 Token 工厂，它是只是推理，就只是推理卡吗？还是说这种推理卡也有训练卡？
在国产这边的话，应该是，我觉得两年内的话，它都是推理卡。然后英伟达卡的话，因为它确实是比国内领先个一两代这样的一个水平，它那个 B300 啊，它既可以就哪怕拿它做这个 token 工厂去做推理，它仍然也是可以用，它性价比仍然也还可以。那当然还是确实还是直接去给它去做裸金属租赁做训练，这个最省心最省事，赚的钱也多。
了解了解，您的意思就是，如果是透明工厂的话，肯定就是推理卡，然后推理卡的话，可能会用国产卡和海外卡。
对，当前的话，这两个都有，但是就反正这三个月吧，就刚才那几家初创公司，包括那几家初创公司在内，这三个月的话，国产卡适配量越来越多了啊。三个月前的话，还是大家还都在努力去搞这个 H100、H200。然后少量 B300啊去做这个推理优化，然后往投文工厂方向走。但是现在的话，这个渠道也越来越难了嘛，这个国产性价比也上来，所以开始海光啊、木西啊这些啊也越来越多了。
哎，了解。您刚说那个技术优势可以让国产这些初创公司可以发挥技术优势，让国产卡有这个更好的一个发挥更好的优势吗？这个具体可以说一下。到底是哪块做的比较好？
到底是什么？
就是刚刚您说这些，就是这些初创有公司的优势，主要是他们的有技术优势吗？
嗯嗯。
对，然后这有这个技术优势是可以让国产卡发挥更好的一个性能，所以我这个没有理解错吧？
对对。
这个可以具体介绍一下，这个是怎么？也可以具体解释一下。
就是因为我在我们这个新兴业务中间呢，它我是不负责这个具体的技术这一块的，我可能只能给您讲个大概。这个它的主要是体现在像这个模型的管理和算子的调优上面，尤其是这个算子的调优，它首先是有一个硬件的一个适配。比如说像华为的这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过去的这个 910B 啊，它首先在硬件上就并不适配当前的这些像 GM5.1、5.2 这样的一个模型，效率天然就低。然后到了这个 910C， 然后再到后面的950啊，它的整个效率它的适配度会越来越好。然后在适配度有的一个基础上的话，可以去对它做软件上的一些编译、一些优化啊、一些调整，然后使得这个什么缓存命中，还反正好几个指标，就可以让那些指标会做得更好，然后这个推理这边它的响应速度、它的延迟会表现得更优，然后整个成本的话真的下来很多，就反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它是一个软件上的事。
好的好的，谢谢专家，我暂时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
现在有请号码尾号为1792的投资者开始提问，谢谢。
你好，专家能听到我声音吗？
啊，可以。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 N 卡的价格，我可能问的比较直接啊，就是还赚钱吗？或者说这个毛利怎么样？然后你刚刚也我听也提到了关于这个这几个月来国产卡的这个加速，然后我前段时间也在调研，然后我也想跟你请教一下，就是现在在你看来业内哪几家可能未来拿国产的卡，比如说像华为啊，就木西这些卡可能会比较有优势啊？因为我据我了解，好像包括华为在内，华为这些高端卡现在也不是很好拿。谢谢。
是，就是现在的话，1300的价格的话，像散单的话有报到1500万，然后密集成交的话大概1300万到1400多万这个区间吧，啊，然后这个价格之下的话，它这个售卖价格的上涨已经超过了租金的一个上涨，赚钱效应的话确实是开始越来越差了，所以像我们包括我们的同业公司是越来越多的转向了这个国产卡，就我们觉得这个再往上涨的话，国产这个利润啊会体现的越来越明显，然后这个确实现在行业里面的话，哪怕是国产卡的话它都比较稀缺，然后排在第一梯队的这个寒武纪和华为呢，寒武纪基本上全供给字节了，然后华为的话这一块它也是大多数都供给字节了，然后您要说哪几家和华为绑定的比较深呢？这个像头部的这几家大的跟它都有一些绑定，就华为它内部有一个体系，它的话是大多数吧，它大多数的话都会供给大厂，然后少部分的话它会供给这个国际民生，然后这个国际民生的话就是跟他先前有过合作的啊，这些公司，像这个他那个鲲鹏体系的一些公司啊，然后华坤振宇啊这样的公司，然后还有像那个业内的话那个红星电子啊，然后还有北京的那个神州数码啊，这一类公司。然后还有北京那边有几个相对比较小的这种初创的啊，这几家的话跟他都有比较深度的一个绑定，他们在拿华为卡这一块的话确实是有一些能力，然后木西的这个卡的话主要是上海这边吧，也都是几家比较小的啊，比较小的几家公司啊，他们各有各的渠道能够拿到这个供给大厂之外的小部分的啊，这个流出来的这个卡啊，所以反正这一块呢，就是当前无论华为还是木西啊，这两款卡的话，都是最新一代的型号，它的效果会比较好，像头部的这个润健啊，润泽啊，这几家公司啊。他们都在往这块去发力，然后后面如果说谁能优先拿到这个950，我估计就因为我们内部的话是有那么一台在测了，这个950的这个性价比啊预计会跑得不错啊，所以后面的话如果哪家的话能掌握这块的一个渠道，我估计可能会表现会更好一点。然后初创那几家的话，他们也是有相关的这个能力，这个青城极致和这个趋近科技啊，他们跟华为的一个绑定啊，也都还是比较深的啊。对，
好的，我另外跟你求证一下，就最近我观察到，是不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这块？对 token 的消耗量迅速有一个提升，就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在开展业务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然后这块你怎么看？
就这一块的话，它我觉得更多是应该说是对整体算力需求的一个提升，倒不是 token 消耗量的一个提升。 它在训练这一块的用量提升非常明显。因为机器人它现在的一个卡点是在它的这个大小脑，然后大小脑的话，它采取的这个技术路线，物理 AI 这个路线，跟大语言模型这个路线，现在已经开始走向了一些重叠，它需要大量算力。那么至于后面就是是否会出现这个使用 tokens 啊，而非这种端侧芯片的这种趋势的话，还不太确定啊。当前反正能看到的是，因为我想可能也伴随着他们要上市吧，这个后面 CapEx 也许会上升，然后他们这一块呢也开始变得有钱了嘛，然后所以他这个训练卡的一个需求这几个月上的比较快，那个宇树智源这两家在业内拿的卡都还蛮多的。
好的好的。我这边没有问题，谢谢。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的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的投资者请按星键提问，下按星号键，下按数字一键，谢谢。